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空中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盼望透过这个园地和你一块来分享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宾们的生命故事。我还是要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深深盼望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呈现在你的脑海当中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有一双奇妙的手，能够引领的这些来宾他们的生命能够往高处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邀请张芳玲，也就是目前在泰雅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工作的张芳玲小姐，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她的故事。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她自己从小到大成长历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啊。小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环境有一些破碎的关系，导致于她从小不管是对环境对自己，她都有一些错误扭曲的一些观念。那当然，虽然曾经在国中的时候主动进到教会，不过也在两年之后因着这个所谓的青少年的叛逆而且想要追寻自我的一个梦想，所以他不只是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学校生活。在这长达16年离开教会的过程当中，他做了许多的事情，当然他也越做越有成就，但是在感情上呢，他也有一些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些过程啊。我想在上个礼拜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分享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到经历感情的破碎，也经历到在人生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当他在问自己说然后呢，然后呢，究竟他的故事之后怎么样编写呢？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邀请你来分享张芳玲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泰雅出版社总编辑张芳玲小姐。芳玲你好。
各位弟兄姐妹好，美珍好。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邀请你来到录音室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啊。上个礼拜我想听众朋友听到在感情上面的一个挫折，就是除了前面长达7年的感情之外，接着是另外2年的时间，当你正要投入感情甚至决定要定下来的时候，才发觉说这感情之外还有第三者。那我想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又是一个挫折，虽然从小心里面暗暗的 发誓绝对不进入婚姻，可是就在决定要定下来的时候，又好像面对了一个背叛的感觉哦。
嗯，
那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大哥带着你进教会了，这是重新回到教会的一个开始哦。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继续往下来分享，回到教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是变成一个很生命中的转机？
嗯哼，就是回去那天主日其实就非常感动，而且其实已经都三十几岁了，就听到诗歌就是很感动，就一直掉眼泪这样子。然后呢就那天之后呢，我其实有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就有经验，是听到诗歌我会一直掉眼泪。我国中的时候有跟当时候那个小教会去参加个布道会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经历，就是从头流泪到尾这样子。所以当我哥哥带我回去主日的那一天，其实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就是那个时候那一天的诗歌，我也是从第一首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一直到结束这样。所以想想就是说，我其实知道那就是主，我知道，但是我同时我知道我不会那么轻易回教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这么久。那虽然我有在一个感情的伤痛的里面，但是那一次我并没有回教会，是因为我自己也读过圣经，我非常知道回教会代表了很多的意思。我就犹豫了好几个月。我哥哥是在五月带我第一次回去主日，但是我真正进教会是十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不太容易就是对主低头的，我觉得我好像很不愿意去回，就是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需要，可是我觉得我做强人做惯了，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自己再撑这样子。那如果我选择回教会，我知道那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了，所以我还是不愿意。一直到十月份，我真的，但是我跟我哥哥讲说，那边真的太远，我想自己找一个教会。那大嫂就很热心，就叫我就选了士林啊，那分堂，那我就进了士林灵粮堂。那我的生命就在士林灵粮堂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这三年来应该快四年了，就是说我不但是受洗了，那我受洗八个月以后我开小组，然后目前我有两三个小组，其中有一个小组是我的组员开的，所以呢我就讲就是说，就是还有就是我在去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牧区也推荐我做教会执事。好，所以就是说这三年，就是说我放下了很多的事情，那我就是好好的认识主。因为我回来之后，我知道原来主比我国中高中对他的认识是开广非常的大，我想也是因为我的人谦卑很多了。所以我犹豫了很多个月进来教会，进到教会，那时候我跟神有立约。那时候当然也那个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家有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感情的伤，那时候想自己聊好，想要靠自己。到十月份的时候，就是有因为家里的一件事情，是算是我大姐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家有爆发了一个很大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危机。那我那时候就跟神立约，因为我大姐有个女儿，从小跟我在一个房间长大的。那她现在是高中，但是四年前她是国中嘛。那时候我就跟主说，我就跟因为那个经济风暴可能会让他们全家去跑路，但是因为那小女孩她从小是在我房间长大的，所以我很不舍得。我有跟主说，我为了他的缘故，我愿意回教会。那我抽烟的时候，从我刚讲什么艺文圈的那段生活开始抽烟，抽到那一年已经抽了16、18年的香烟，从18岁开始抽烟，抽到我那年进教会，大概是33岁。我跟主立约，在一个晚上，我跟主说，我现在就要把这些香烟打火机我都要丢掉，而且我从这个主日我就会回去，但是我请你就是救救我大姐他们一家人。那 我说因为那个小女孩，我说我实在不能想象，诶，我此后再也找不到她了，他们去哪里我都不知道。那我就是这样子回教会，然后那我是说到我就做到了啦，就是我就真的开始回主日。那我从那年主日回去之后，过了半年我才参加了小组。那半年呢，我就很想受洗，因为常常领圣餐不能领。然后发现啊，这个教会居然要领圣餐要受洗，可是发现要受洗居然要先参加小组，所以我就做了第二个顺服的功课，就是开始拿出周报，开始寻找小组，然后主动跟教会说我要参加小组这样。
嗯，这就是一个重新回到教会生活的一个开始哦。
对，
可是对，有一个部分我会很想问，就是说，过去你是一直都是苦干实干、埋头苦干的，所谓女强人，或者是说，在职场上面是非常投入的一个人，好像现在必须把时间分别出来了，就是要去教会聚会啦，要参加主日崇拜啦，甚至要参加祷告会啦，好像好多的时间必须要把你过去全心投入的这个时间把它分割成不是那么完全的投入的那个情况，有没有挣扎过？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调适自己呢？
我觉得齁，就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齁，就是说首先呢，我甚至还推掉了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就是我差点可以身兼二职，然后有同样的高薪。但是那是发生在我受洗之后，那本来还很高兴，然后但是呢，后来神有光照我，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我要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还是我就是这样去的这样。那我做一个选择，就是我后来就只有泰雅生活馆，我并没有再去另外一个企业兼那个份差事。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为什么愿意这样，但是神的祝福并没有减少，只是那个祝福不见得是金钱。我觉得神不是在跟我们玩一个交换的游戏，但是神确实给我的是多过我所求的，就是我家人信主了，而且是短短当中一个又一个的信主。那我觉得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从我进教会，神医治我那个感情的伤口，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那我那时候刚好参加了一些所谓的我参加了一些圣灵追求的聚会，然后我有经历到了一些医治，就是说我真的很认真很单纯的在那样的聚会当中，我们讲医治释放聚会，我就说主，我把这个伤口给你，而且我祝福那个跟我分手的男孩子，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求你祝福他。那我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愤怒齁，就是交给神，而且我也立定，就是我不再愤怒了齁，然后我不管他怎么对我，而且我也承认我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我承认在所有的事情开始都是我的错，就是我愿意承认说我跟那个男孩子比起来，我一点都没有比他高尚，也没有比他好，都没有。我说主，可能我比他糟糕，而且我深深相信，我后来越来越信主，深深知道我比他糟糕。那我觉得从那个原谅，从神赦免我原谅他，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整个情绪变得很健康哦，非常健康。那工作上呢，我也不再做一个女，就是不再是以前就是把生命都燃烧给工作。我说主，你真的是太棒了，我宁可燃烧给你，我不要再燃烧给工作，因为我比起那些没有工作人来讲，我已经有了，我已经够了。好，那我也有个很好的老板，我觉得很好了。好，那我就想要追求神。那我追求神，神给我我的生活的改变在于我的周末，我的朋友再也找不到我了。就是说以前我在北投有一个很 nice 的地方，朋友很喜欢就到北投来看着窗外的那个，然后我就开始为他们煮菜啊，为他们泡茶，后来我把这些时间都给上帝了。那朋友也很能够了解啦。那只是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我的交友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不再是在山中小屋周末接待朋友的那种，而是我周末就去教会。那我评估过，就是说对我朋友来讲，吃我几顿饭，喝我几次茶，与他们生命有何益处呢？就是说我就好好的去当个基督徒，有一天就等着把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因为我觉得人休闲的方法太多了，我过去是一个提供休闲者，但是我觉得一定不差我这个， 重点是我的生命要得着基督，所以我就好好，当然神很吸引我，非常吸引我的周末去上课，然后晚上也有聚会，然后礼拜天去主日，下午有点服事，有祷告会或什么，就我觉得主深深吸引我。那我发现我越来越健康，包括我过去在职场生涯当中，我自己苦干过来当中曾经经历过的恐惧的焦虑的，特别是焦虑的部分，还有就是掌控就是说习惯抓住资源，习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神在这方面就都教导我，就是教导我学习那种安息，不再是好像世人的方法。那我知道我生命经过很大的改变，我就也愿意奉献给主，所以我就很希望做一个代职的侍奉者。而且这两年我就跟主祷告说，你帮我放在一个出版社，我知道你要怎么样使用一个出版社，我很希望能够知道，所以我就一直祷告寻求说就是希望神能够使用我所有一切，就是他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所有的一切都希望有一天是被主使用这样子。那我的生活改变就是除了周末以外齁，还有我整个那个金钱使用的价值也不太一样齁，然后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家庭来讲，是我爸妈的家庭来讲，我就变成了一个好女儿。好，那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些东西，这就是你价值观改变之后，有些事情的取舍，重点放的不太一样。那过去你永远在一起都是你认识那些好朋友嘛，可是问题是你这样跟他们在一起，他感情受伤，他也是感情受伤，他下次又踏进一个错误的感情，你对他生命的建造就是那杯咖啡陪伴者而已。可是我现在有时候我去关心的是我不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朋友的朋友啊。那我也就因为我是小组长嘛，我去牧养他们，我开始把我的时间把我的生命是去放在这些开始渴慕神的人身上。那我也看到有时候你牧养一个人，那个人的家庭改变了，所以我后来发现最有价值的投资其实是一个是做神的工作。对，那慢慢有一天你朋友需要的时候，放心，他们一定都记得你是基督徒，自然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在那种需要的时候他会找你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从方琳刚才这样的分享，我想到一就是说，生命中最大的礼物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祝福别人的生命。
嗯哼，
就是也许花上了很多的时间，很多过去也许这些时间总结加起来，你可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享受到更多的物质。
嗯，
可是这些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不好，也不过就是这样。
对。
但是今天好像可以用自己的生命，透过上帝的一个管道，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
没错。
那个陪伴就有意义。
对。
那个牧养就能够看见上帝在改变。
对。然后有些人好像觉得我太伟大，我朋友就说：“哦，你现在很伟大，你现在居然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想他们可能不知道说，就因为神仙给了我，好，那他们也看到我走出那感情的伤害。可是有一些是我朋友比较不清楚，是我家庭的改变。那我先讲，就是说我信主过后三个月，我二姐受洗了，而且我们俩并没有在同一个教会。那我在士林粮堂，他后来是跟我哥哥嫂嫂去了台北林粮堂。那我哥哥就做了个起头，把我带回教会之后，他在家又变成一个沉默的男人了，沉默的弟兄了。可是他所做的何其宝贵，就是我去了教会之后，我二姐就跟我信了主，可是他自己选择，就他觉得台北林粮堂对孩，就是他当时有些考量，他去到那边遇到一个很好的小组长。那我在四年堂也遇到一个很棒的小组长，所以我们两个都被眺望起来。然后之后就是我跟我二姐还有我嫂嫂，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成立了一个祷告会，是家庭祷告会，就是每个礼拜的早上，每个礼拜忘了是礼拜三或礼拜四的早上，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二姐还没出国前，我们就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就聚在一起为家庭祷告，好，比如说爸妈还是喜欢争吵，我们就为这个争吵的口舌祷告，所以我们就真的把家里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都祷告进去。那我们就成立家庭祭坛。那那时候快靠近过，那后来我们找大姐进来，就是当年因为那个负债风波差点就是去跑路的那个家庭，那大姐后来就进来，大姐就常常，因为大姐其实很柔软，就常常我们随便跟他讲一讲，他自己随便讲就会哭哭，就哭哭啼啼这样子。后来我们就带他祷告，然后就变成说后来 我们这嘉陵祭坛大概半年后，神坐在我们身上，就第一个我大姐加入了这个家庭祷告会，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修护了我们跟大姐夫的关系，因为过去那个负债风波是他引起的，但是以前我们不能原谅他，但是后来我们就去探访他，那他自己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没有工作，是在家的，那我们就看到我大姐夫虽然他没有信主，可是他变成一个对家庭开始有责任，就因为他身体不好没有出去工作，他开始在家煮三餐，那对我大姐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还有就是说那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决定那天那个过年的除夕晚上，我们是在饭店，我们有个房间，我们就一起唱诗歌给父母听，因为终于基督徒成员多过于非基督徒了，然后把姐夫那些没信主的姐夫都找来，我们就唱诗歌给他们听，然后也每个人讲一件感恩的事情。在过去我们家这个传统拜拜的家庭，这是没有的这种聚会，我们就在除夕那天就做了一个福音的除夕。那个甚至最后我们就是跪下来为妈妈祷告，那妈妈也非常感动。那事实上这些呢都是因为真理堂推这个家庭祭坛跟推家庭过年的那个福音，真理堂是很有名的成功。那我听过他们很多弟兄姐妹见证，所以我们就因为家里基督徒多了之后就很有行动力了，说做就做了，然后就订饭店干嘛就做了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虽然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重，可是因为家庭的那个基督徒多了之后，就发现就是我好像有时候我忙于服事，可是家里嫂嫂跟姐姐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那就家里的福音也传开了这样子。那大嫂就开始带妈妈，妈妈就开始比较软了，以前你带她去教会她就会说你信你的我拜我的，我不勉强你，你也不要勉强我。可是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祭坛的关系，还有加上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福音行动，然后妈妈就跟大嫂去做主日，但是她还是坚持她信她的。可是感谢神，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曾经有在一个布道会站起来决志，而且那个决志还做得超长的，所以妈妈腿本来不是很能够站的，居然为了做那次决志，她站了10分钟。因为那牧师叫大家起来的时候，没有马上做决志祷告，又讲了一小段道。那时候我大嫂说：“我真的好怕你妈坐下来。”就我妈居然站了10分钟，那个牧师才开始做决志祷告。所以这些事都发生在这个几乎是我大姐受洗了，她是去年圣诞节受洗的啊，那他参加了我二姐的那个小组，但是我二姐现在陪先生在美国念书，所以我们家好像就是短短当中哦，我觉得神对我最大，为什么我现在愿意成立小组去牧养一些坦白说不认识，原本是不认识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认识不认识都不重要，就好像当时候就是人家把福音传给我，也不是因为我是他的亲人或是我是他的朋友，那我觉得福音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我为神割舍了一些出国旅游的机会，跟朋友聚的机会，交际的生活，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很少听到有一个家庭的信主是短短几年当中，我们二姐大姐齁，然后姐夫的改变，妈妈会决志齁，那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二姐的先生，其实曾经在安卡罗聚会当中其实他有得着，只是虽然还没有就是真的那么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可是等于在两年当中，因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福音的活的行动还有祷告，我就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到神就对了。所以怎么讲，就是说我觉得神报答我们的方式是很奇妙的，就是我觉得神是这样坐在我们家庭里面。
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哦、真的是这样子、嗯、因为看见听见芳龄这样子分享，就是脑海中就浮现这家里的一个一个成员就被神的手这样一挽回来挽回来挽回来，然后那个被神的爱挽回来的时候，就让这个家庭原本是破碎的、
嗯、
原本是充满伤害的，可是却在那个当中却多了爱，这样当中而且神的爱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觉得一遍一切的神到如今都继续会帮助我们。
阿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芳龄谈到说自己回到教会，然后进而也看见上帝在这个家中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不过说到这里呢，就我想会回过头来请芳龄再做一个所谓的 不算是比较，但是我觉得当初离开教会的时候，你有你的梦想，你有你的憧憬，比如说对艺术的追求，这是你在教会无法得到满足的。但是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在满足你。这两者之间你可不可以对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到底基督信仰在你生命中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对，我觉得对一个齁后来喜欢上艺术的人齁，真的到底怎么样还能够同时追求神，我觉得他确实有基本的困难跟冲突。那艺术是比较鼓励前卫跟突破的齁，信仰其实是总是回到圣经，圣经是2000年写的，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但是你说我怎么样找到这个平衡，过去满足我的那些哈，我觉得我其实后来几年后我看那些东西，即便我还没有回教会，其实我已经当我开始做出版社总编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再活在那个花花世界里面了，那比较像是20岁那个时候的生活。我30岁我们成立出版社以后，其实那样的生活我也不太过了，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阶段吧，就是觉得那些刺激啊是真的蛮刺激的，还有就自己的工作圈子，好像你觉得你知道这些场所，你去过这些场所，做过这些事情，人家就是觉得你很炫，好，或者觉得说啊，你就是那这样，你应该很勇于尝试咯，齁，那你会有很多灵感啊，这样。那但是30岁做一个出版社总编辑的时候，就是也慢慢就比较实际了，然后以前那种经历啊，那种还有就是追求过以后，后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坦白说在真的回教会之前，其实那些已经也有点过眼云烟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也就是也到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想的事情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30岁了以后真的想的事情就会开始比较想到未来。那20几岁对未来这东西是不用有什么责任感，30岁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一样，甚至有些人更早28岁以后就开始会这样思考。那我你说现在满足我的是神齁，那因为你会做比较嘛，那就是说这就好像说外面的流行情歌啊，到底跟教会的诗歌有什么不同啊？我觉得以前我的小壮跟我讲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失恋伤心的时候，一首流行歌情歌齁，你唱一遍就跟他哭，唱第二遍又跟他哭，唱越多遍越伤心。他说诗歌不是，唱第一遍你很感动掉掉眼泪，那时候就是个医治了。唱第二遍也许再很感动会掉一些眼泪齁，那你有更深的医治，唱到有一天那个伤已经没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属于世界的那个刺激跟什么，就是说它是无底洞的，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说你何时犯了瘾，你就还要再去酒吧一下，还要再去找个朋友讲一下，你里面一个痛苦一个焦虑，你找一个朋友讲，你的焦虑没有更少，找两个找三个找四个，那个焦虑都会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好像那个物质不灭定律一样。可是你知道神是一个神是一个人跟人关系修复的神，也是一个你内心伤痛医治的神，还有神是一个改变你家庭的神。所以如果这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你为什么要在那个不能解决的当中去旅行呢？去酒吧呢？去跟朋友喝100次咖啡呢？就是何必呢？就是那为什么不能够寻求一个是可解决的？我想就是那个我后来我就想我是不是很聪明，就是说我就想一想也不是很伟大，或者就是说应该就是你经历到神以后你做的这个应该是比较聪明的方法，我觉得是这样子。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卡上都需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但是芳龄在离开教会有16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才真的抓到靠近神的那个福分哦。
对
对对。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目前在泰雅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工作的张芳龄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的故事。那今天节目的内容重点比较多是叙述到他自己重新回到教会，经历到上帝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医治的工作，甚至于在他的家庭当中也做医治跟祝福的工作。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在高中的时候他毅然决然的 宁愿放掉所谓的文凭，也愿意离开教会，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可是如今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他才找到真正的满足。不过我们继续要来谈一谈，请芳龄跟我们谈，就是刚才你有谈到说目前你在教会里面担任小组的工作。
嗯，
我想对于许多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讲，对于教会的活动可能都觉得有一点点摸不着边际啊。是不是可以比较实际的跟我们谈一谈，在小组当中你都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样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上帝怎么样透过你去做到一些让你觉得真的改变了，有一些事情改变，就是如同刚才你说的，有些家庭改变了，有一些人的生命改变了。当然我相信你一定会说这不是你能够做的，
对，
是神做的。那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教会的服侍以及你所服侍的这些经历。
我是个小组长，那所以我就是应该讲小组长做的事，就是其实有点像牧羊，所以我们也算是小牧羊人就对了。那一开始我们都几乎是从零开始做，所以从第一个人就有可能是你的朋友哦，或者是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哦。那我要讲就是我现在服侍就是个小组长。那我小组开了两年之后呢，又觉得好像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在这时段来，所以我就开了另外一个叫预备小组。那我的服侍是小组长，那我经历到的就是说，我经历到的就是说，当你有心要去传福音，有心要去就是去帮助人，可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帮助神，你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可是这个小组是一个管道，让一些人他原本是不认识或是只是刚开始慕道的，他可以透过这个小组他可以听别人的见证，他可以在这边学到敬拜，他开始读一点点圣经分享，然后平常就是我去关怀他们，跟他们私下打电话见面都好，对，有个别性的牧养。那小组的话就是有小组的时间这样子，那他们也让彼此认识，然后小组会有时候会有给准备一些内容，可以使他灵命上可以成长。那我开小组一年以后，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不足的，所以我就去念了灵粮侍奉学校。所以过去的一年的一二三四早上，我是在灵粮侍奉学校，我们叫 MTS， 然后也是要写功课的，所以那个工作也是要做的，然后牧养也是要牧养的，原本的服侍都在的。但是那个感谢主，就是经过了这一年之后，我就觉得一边做也一边学非常好。那现在两年下来，就是说我主要就是神托付给我的人，那我就是花时间，然后把我的经历甚至把神给我的一些感动或者什么，我就是跟他分享，然后带领他。那我曾经带领过有女同性恋者，从女同性恋变成现在他不是女同性恋者了，那也是很好的同工。带领过一个忧郁症的太太，就是比较轻度的，就是有从严重到比较轻度，然后带领他到说他跟他先生的感情恢复了热情，然后他已经停药而且已经停止看医生了。然后有原本过去感情上很大挫折的，然后一直在感情上一直脱离不了一个不正确的两性关系的一个姐妹，她最近受洗了，而且她今年40岁，认识了一个50岁的对象，那过几天就要结婚了。好，那她就是说我想就是我觉得神可能我特别叛逆，所以有人就说神量给你的都特别难所以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整个来看，我觉得神是恩典的神哦。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走过的路太错综复杂，因为也比较悖逆啊。那别人看似有才华，其实说开了就是比较悖逆，就对，一定要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这样。那后来确实神量给我小主人都是这样讲起来就都是不容易的，而且通常他们要经历这样生命改变都要一年两年的时间，从教祷告，从觉知到教祷告，到有小组生活，到主日稳定，到可以带他们去参加一次释放特会，到怎样这样带生命经历的改变需要。所以我觉得神给我都不是立竿见影的，然后但是他们生命改变之后都是很棒的见证。那这就是我目前的服侍，就是 陪伴我的组员们，怎么样从信主到兼顾他们，到他们成为同工，那这个阶段就是帮助他们开小组，就是这是大部分光做这个就是说就很多事情可以做。
嗯，其实我觉得不是突然的，因为过往这16年当中，上帝透过你，当然你在整个所谓的社会上面也走了一圈哦，你看过各种各色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不会用一个好像无法接纳的眼光去看他们。那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案例来讲，就是陪伴，就像你说的说，其实每一个陪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哦。
嗯，
那这样的陪伴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更具体谈谈说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们的？
那我要讲，就你成为一个小组长哦，就是说成为一个小组长，坦白说，你想成为小组长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到底小组长是要干嘛。等你开始做小组长之后，你才发现，以前你以为你很有爱心，你做了小组长，发现你根本没有怜悯，没有爱心。以前是你自己想象的，等到要开始要你这样子去关心他们，去牧养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你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才会知道自己得着跟你现在要帮助别人得着，那是一个分水岭。那我过去带领我有一个区牧，他常常很喜欢用的经文就是，若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齁，就是说他能就是一粒，齁，若是死了就结出很多籽粒来。所以刚开始做小组长，你最难割舍就是时间，还有就是自己的，你很多时候都要去想到他们，而不再是想到自己。那个东西会觉得，刚开始会觉得被剥夺，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走这个路会有这种感觉。等到你渴望复兴，你渴望真的台湾基督徒越来越多，你希望有越来越多人认识耶稣，如果你的渴望大过于你自己觉得的那个什么，你的时间，发呆的时间，照顾自己需要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可以落在地里死了。那我觉得有人小组长可以一个礼拜只就负责带那个聚会，那有人是每天都在关怀他的组员，我是那个每天的分配，就是一天分配两个三个电话或探访这样。那就是说你这样也可以做，这样也可以做，所以就是说，但是要看你看你，就是说你把什么摆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我有跟组讲说，我想做小组长，我就是希望看到有很多人的见证。那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就是说我们除了有小组聚会时间以外，齁，那电话的关怀，还有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除你花时间关怀以外，还有就是说，你要去体会他的现在的心情跟需要。所以我发现其实真正最关键的就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判断或是什么，还有是真的要有那个与圣灵同行的那个，就是说不是靠你自己社会经历哦，也不是靠你的背景或者什么。因为曾经有人就是跟我讲一讲话之后，慕道跟我讲一讲话之后，我好像碰到了他，讲到一个他里面一个那个，他突然眼睛就红，那时候他吓一大跳，说你是不是学过心理学？我跟他说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是为什么，就是说也是我个人生命也被神破碎到了地步的时候，当我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在跟圣灵同工。可是这东西大概是在我做小组长一年之后，我觉得我比较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以前就是凭着自己能干，想啊，我一定受洗八个月开始出来做小组长，有什么问题呢？啊，但是后来就发现，神也有一段时间就让我有点像在旷野里面一样，就是我的小组一直都做不好。一年，就是这一年当中很多的挫折，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呢，神把我所有的自以为可以的全部都，原来都是不可以的。然后一年以后，我的小组才开始有了一些的果子。但是对神来讲哦，神不在乎那个速度，但是神比较在乎那个小组长的生命。那我觉得神用一年让我完全从那个天上跌在地下，发现我怎么可以把小组做得这么惨呢，就完全不能接受。但是神就是告诉我，就是说这跟你在社会上打拼不一样，其实真正一个小组长就是完全知道他要靠神，而且完全知道他要在神面前祷告，就是说连这个小组都是去跟神祷告的这样子。
嗯，
对。
真的很棒哦，这样子一个分享使我们能够知道说，身为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小组长，他也等于是要做一个小基督，
对，
就是要学习舍己啊，然后去爱神所托付在他面前的每一只羊、哦、真的不容易、嗯、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磨练。我感谢神，神是最好最好的老师。
是，
对，我想今天节目进行到后面最后的时候啊，请芳琳最后用一小段的时间啊、嗯、来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祝福吧。因为我相信节目除了在广播中播出之外、嗯、未来也有听众朋友会透过 CD 卡带听到你的见证故事，那也可能他不是基督徒。
嗯，
那我们希望说就你自己走过这段信仰的历程当中，你可以对这些有机会听到你见证故事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未来听到这个 CD 卡带的朋友，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更深的去认识这个信仰。
嗯哼，很多人刚进教会的时候觉得不适应，或是觉得说好像那是一个就是说我要讲有一个经文讲说我人若是赚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可以跟主做个祷告，说我想去教会试试看，求你带领我去一个适合我的教会，并且让我遇到一个很好的牧者，然后我建议你就踏进一个教会。那你去想，其实你的面子、你的尴尬，或者是你的那个教会的陌生感，在一开始都是不重要的，因为你最后你会认识到这位神他绝对值得你跨出这第一步。那就是说我说人若赚得全，我说圣经上讲这句话之所以宝贵的，就是说很多人常跟我说他不来教会的理由，对一个信主人来讲，就是说好像可以理解，又其实又觉得很可惜。那你只要去想，就是你现在你所有什么东西是你最在意的，什么东西抓住了你，你觉得没有这东西不可以，你去想这世界上其实有一个神，他可以开阔你的人生。你现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会让你看到其实有更宝贵的东西。你觉得现在什么你不能放或是不能解决的，那你认识了这神之后，他才可以真正使你的那个生命宽广起来。所以我觉得踏出那个第一步都是每个人最难的，但是你只要愿意，甚至你可以主动，不一定要等到有人来邀请你，因为教会的门是为每一个人打开的。就像我国中自己去按门铃，我也按了，虽然那个教会门不是打开的，但我也是去了。那好像我哥哥只是这样邀请我，可是我心里就开始预备说我要自己去找一个教会。所以我也鼓励每一个人给自己这第一步。
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将张芳琳她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衷心的盼望借着《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能够带着你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你一块来体会，不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会经历多少的遭遇啊，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或者呢我们在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高山低谷，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那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的面前，专心的仰望他，倚靠他，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看见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肯定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蒙恩惠得怜悯，并且做我们随时帮助的一个祝福。上帝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高山，每一个低谷，并且让我们在其中得到益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得到来宾张芳琳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很乐意的透过这个事工提供生命的见证故事 CD 或卡带，成为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工具。所以深深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CD 卡带的方式，欢迎你使用电话和传真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呢，请记得在前面先拨个02。如果你想写信给我们，欢迎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写美珍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也为了想要帮助有心要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陪伴你，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怎么样报名参加这个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跟我们联络。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最后在这里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音乐资料。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你的宝座。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